我们已经谈过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这个重要主题，现在要来看第二个主题，就是以色列对上帝忠诚的必要。旧约和新约都清楚显示，永恒的救赎完全来自上帝施恩怜悯，没有人能够靠着行为来得到救恩。但是圣经也清楚表明，当人们领受上帝拯救的恩典时，上帝的灵也开始改变他们。因为上帝诸多怜悯，他们就心怀感恩来寻求顺服上帝的命令。这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当我们看雅各生平里对上帝忠诚的这个主题，我们需要随时记住这几个基本的神学观点。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先从摩西的原本含义这方面来看以色列对上帝的忠诚，然后转移到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思考摩西的原本含义。整体而言，摩西强调雅各对上帝的忠诚，以此呼吁他原本听众也要在他们的年日里忠于上帝。摩西的叙述最明显的方式之一，就是指出上帝如何将雅各转变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在雅各生平的早期，这个先祖的形象多半是负面的。他出生的时候紧抓着哥哥的脚跟，想要夺得长子的位置。年少的时候，他在以扫饥饿时趁机骗取他长子名分归于自己。他甚至还欺骗年老的父亲，窃取本来该属于以扫的祝福。在他早期这负面的形象里，唯一例外是他在伯特利向上帝起誓，如果上帝保守他，他就要以耶和华为他的上帝。顺着这个誓言，雅各去到拉班那里。显然在伯特利时，在雅各心田里所种下的要对上帝忠诚的种子持续成长着，尽管被他的岳父苦待，但是当雅各结束和拉班相处的时日返乡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摩西至少在四个方面显示雅各的改变。首先，摩西提到雅各向以扫忏悔。32:4-5，雅各只是他的仆人，要代表他称呼以扫为我的主人。创世纪33:8又提到，当雅各最后见到以扫时，他直接称呼以扫是我的主。其次，雅各显示他向上帝忏悔。例如在创世纪32:10，雅各向上帝任性，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第三，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个新的名字。创世纪32:22-32，雅各在亚伯渡口和一个天使摔跤。27，雅各回答天使的询问，说他的名字是雅各时，等于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骗子。但是创世纪32:28记载，对于雅各的承认，天使却是这么回答，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就如圣经里其他许多的名字，以色列
Israel
这个名字，就它的历史多少是对上帝的颂赞，是源于希伯来文的动词
Sarah，
意思是上帝较力或抗争。而在28被翻译成为你较力。天使解释，赐这个名字给雅各是有他特别意思，因为他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与上帝较力，当然指的就是在这个场景里他紧缠着要对方的祝福。同样的，他与人较力指的是他与以扫与拉班之间的使劲较力。就雅各生平而言，这个新的名字显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个骗子，而是成为以色列，一个奋斗较力并且得胜的人。
You read in the book of Genesis 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Jacob's name being changed by God himself to Israel.
在创世纪，你读到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这个有趣的故事。雅各和一个天使摔跤，然后认识到那个天使代表上帝，是上帝的使者。雅各明白上帝对他的生命有特别的计划，上帝留意他，造访他，对他有特别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名字被更改了。在古代的以色列，我们知道人们是等到婴孩出生才会给孩子命名，而不是预先就想好名字。他们不会这么说，如果是个男孩，就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如果是个女孩，就给他起那个名字。他们乃是等到有某些迹象，某些显示，才会给孩子命名。例如雅各，就是在他从母腹出来时，因为紧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所以他才得到这个名字雅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脚跟，或是抓住脚跟的人，他一生就带着这个名字。但是当上帝遇见他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进入新的生命。当上帝紧抓着雅各，让他明白生命的真正目标，他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民族之父，甚至比他的父亲以撒或是祖父亚伯拉罕还更加直接。从雅各转变成为以色列，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赞美上帝在其中所行的，他呼唤以色列这个民族之父来服侍他。上帝要用他所生的后裔成为世上第一群属于他的子民。
雅各新的名字的意义重大，对摩西最初的听众而言是难以估量的。摩西领十二支派离开埃及前往应许地，而以色列正是他们民族的名字。当听到先祖为上帝忠诚仆人的新名字时，他们就被提醒，身为以色列人，如同雅各那样，他们也要蒙召去教立得胜。第四，对于雅各正面的描述，就是他离开拉班之后回到伯特利，他对上帝献上真诚的敬拜。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雅各在伯特利向上帝承诺要忠于他，按着他所承诺的，雅各在伯特利筑了一座坛，诚心的敬拜上帝。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五章三节。摩西描述雅各生命的改变，对于他原本的听众有两个主要提示。他先显示雅各不忠的一面，因为他的会众需要面对他们在许多方面也曾经对上帝的不忠诚，但是摩西还是展现雅各转变成为上帝忠诚的仆人，以此来鼓励他的会众也要效法雅各，在他们的年日里忠于上帝。摩西起初的会众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面对许多挑战时，他们也要持续委身，忠诚地服侍上帝。关于以色列对上帝忠诚这个主题，我们已经谈过摩西的原本含义，现在要来看雅各的生平里这个主题的现今应用这个层面。对我们而言，我们依然按着基督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来看雅各一生的这个层面如何应用于我们现今的生活。首先，每当雅各生平的记载让我们想到自己的责任是对上帝忠诚时，既要记住当基督的国度奠基时，基督已经履行了所有公义的要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也曾经受试探，像我们一样，只是他从没有犯罪。事实上，基督是如此忠于上帝的命令，甚至代替所有相信他的人，在上帝的审判下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因着我们的信，他完全的公义也归注于我们。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基督对上帝全然的忠诚，使得我们不至于把雅各生平的应用只简化为道德主义的要求，要做这件事不可做那件事。我们必须从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完成公义的要求这个层面来看雅各故事的每个道德提示。 其次，当我们看雅各故事关于忠诚的这个主题时，会发现一些指引，帮助我们现今能忠诚地服侍基督。在基督国度的延续中，雅各的故事依然呼召我们要对上帝忠诚。类似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样的经文提醒和鼓励我们，要效法那些之前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包括雅各。第三，雅各故事的每个层面，凡是涉及人们忠诚的要求，都会让我们的心思转向在上帝国度成全上对基督的忠诚。忠诚这个主题提醒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有一天也会转变成为属乎上帝的全然忠心的仆人。类似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必要像他。
We can apply the Jacob stories to our own lives today.
我们可以从上帝应许要祝福雅各这个层面，来将雅各的故事应用于我们现今生活中。上帝已经许诺他要爱雅各，但是雅各却耗尽大半生涯，用诈骗方式来取得上帝已经应允给他的福分。我们也经常像雅各那样，有时在生活中用尽方法，竭力抓取一切，其实那本是上帝已经承诺，甚至是他在基督里已经给予我们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得非常清楚，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借着基督，我们应该可以体会诗篇四十六篇所说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容许我再加上一句，要知道他是良善的上帝，恩慈地对待属乎他的儿女们。